圣灵洁洁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好，谢谢。在我们一般的教会里会说耶稣是星期五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叫受难日，然后星期天就是今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星期五受难，星期天复活，不是每个教会都这样说，但是比较多的教会起码在我们台湾是这样的传统，星期五伟大的日子，也是悲哀的日子，耶稣为我们死，星期天是欢喜快乐的日子，耶稣复活了。星期五星期天都很重要，我们也有活动。那星期六呢？星期六发生了什么事呢？圣经没有多讲，在马太福音27:62说，次日就是耶稣死的第二天，犹太人见比拉多带兵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同时路加福音23:56说，妇女们在安息日遵着诫命安息了。星期六发生的事似乎就是犹太人要求兵丁去守坟墓，以及妇女们在这一天遵守诫命安息了，就除此以外没有什么解释。我们的问题呢，就是星期六耶稣到哪里去了？圣经上也没有多讲，传统的讲法包括根据彼得前书3:19，耶稣死了以后是到阴间传福音，到阴间去，是不是传福音也不一定。马丁路德说他在阴间夸圣，夸了3日3夜，也是蛮长的时间。那么路加福音23:43，耶稣对那个悔改的强盗说，今天你就跟我一起在乐园里。星期六耶稣死了以后似乎在乐园里，那么彼得前书3:19，耶稣死了似乎到阴间里。不管耶稣到底到哪里，我觉得可能最好的答案是路加福音23:46，耶稣将他自己的灵魂交在父的手中。我要讲这么多，就是星期五耶稣受难，星期天耶稣复活，那星期六耶稣做了什么事，门徒做了什么事，妇女做了什么事。我们不太注重星期六，因为圣经没有多讲，我们注重的是受难和复活。那么尤其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活在复活节之后，也就是说我们活的世代环境都是耶稣已经得胜复活升天得胜的日子，我们应该天天都非常喜悦，我想也对的。那么我们天天也与主同死，所以也有悲哀的日子，我们天天都会犯罪，所以我们也有求主赦免的日子。我们活在星期六，我愿意这样来说，星期六耶稣还没有复活，怎么康牧师可以说我们活在星期六呢？因为星期六星期天固然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今天根据罗马书6，我们也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果再根据以弗所书讲的话，我们还跟他一同坐在天上。总之每个基督徒在耶稣复活以后的日子，每一天包括每个主日，基本上我们应该很欢喜快乐，因为不仅道已经成为肉身，不仅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而且他已经复活了，他复活了得胜了，我们也跟着他一起夸胜，是吗？从一个角度来讲，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好像没有太多意义，为什么？因为还缺少一件事，他的再来。我们刚才的波饼聚会除了纪念耶稣过去所做的事，还有盼望耶稣将来要做的事。我们如此行，盼望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得到上帝的赏赐。是耶稣已经复活了，是耶稣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了，是耶稣已经得胜了， 但是这个得胜，这个欢乐，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世界，不要说耶稣还没复活，我们甚至觉得耶稣好像还没道成肉身，甚至我们会问耶稣你在哪里。当我们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问耶稣在哪里。我们能够经验，我们也能够相信，星期五的事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已经发生了，我们不必再等待他为我们死，也不必重复，我们知道这是真的。我们也活在过复活节的日子，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他已经复活了，得胜了，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但是他还没有再来。在他没有再来之前，我们活的日子我觉得可以说是星期六的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我们还在痛苦当中，孤单中，害怕当中。我们在孤单痛苦害怕中的时候，我们有盼望，但是究竟世界上的罪恶，撒旦的势力，在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至大者右边这么美好，甚至已经把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天新地了。虽然应许上是这样，圣经是这样写，但是我们今天好像还觉得这天好像还没来一样。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不要灰心，因为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真的。但是我们应该加一句吧，我们也已经复活了。但是我们又还没复活，我们连死都还没死，怎么复活了呢？我们已经经历圣灵的大能了，也是真的。可是我们常常也经历的是魔鬼的大能，我们的软弱。我们今天得到耶稣赎罪、受死、受难、复活，浇灌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到普天下做主的门徒，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真的，这是我们经验的。可是因为他还没有再来，这一切已经发生的事在我们身上不大明显。譬如说希伯来书二章八节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那个他，你看希伯来书第二章所写的那个他，一方面指着耶稣，一方面指着耶稣的门徒，就是我们。我们如今还没有见万物都服他，虽然耶稣宣告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虽然我们说这位复活的主已经升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为我们预备地方，但是究竟甚至我要再说，我们已经像耶稣一样看见撒旦从天上被赶出来了，复活的大能已经胜过了一切，但是因为他还没有再来，我们有时候觉得根本都没有复活，也还没有道成肉身。你有这样的感觉，不要觉得难过，因为很多软弱的人甚至不信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彼得后书三章四节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的。我在教会里面听到好多软弱的弟兄姐妹离开了主不来聚会，讲的理由都是没有用，我祷告那么多了还是没有用，人为我祷告那么多也还是没有用，丈夫照样有外遇，小孩照样不听话，自己身体照样不好。所有非基督徒所在这个世上所受的痛苦，我们基督徒好像也在其中，没有少，有的时候还更多一点，因为我们要很喜乐的来服侍，就含着眼泪带着微笑来服侍。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主那奇妙的作为。不要觉得灰心，因为这个事情是从圣经里就有的。耶稣已经复活的那个早上，妇女已经传扬这些好消息出去了，甚至 基法在圣经福音书里没有记载的彼得或基法，耶稣已经特别显给他个人看了，这是我们从保罗的话里知道的，也显给基法，幕后再显给500个人，最后也显给我。可是在复活的早上，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得胜了，已经击打魔鬼的力量了，他们跟我们一样还是忧愁。路加福音24章16节，耶稣跟两个门徒同行，一起走路，当这段同行的路结束的时候，门徒，这两个门徒就是往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说了一句话，他在路上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如同火烧吗？很遗憾，现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听到的是，当牧师传讲圣经道的时候，我们岂不心中冰凉吗？没有火热，没有激动，有的时候我们很冰凉。但是他们后来想，哎，那个时候我们很火热，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很火热，但基本上那两个门徒跟我们今天一样，耶稣已经来了，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已经显给众人看了，可是我们跟他们一样。路加福音24章16节，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在他们旁边同行讲话，他们看不出那是基督，他们看不出来。什么时候才看出来？就是耶稣在他们面前吃饭，就是我们刚刚动作，拿起饼来祝谢了，门徒突然啊，这是主耶稣，就非常喜乐，但是他又不见了。他们带着愁容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然后来了一个陌生人，其实不陌生，是耶稣。耶稣问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路加写得很生动，他们就站住，他们就不跟耶稣一起往前走了，他们站住，脸上带着愁容。再说一次，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可是即使这么伟大的主在我们身边同行，我们还是发愁，脸上带着愁容。那是那一天的早上和中午。到那两个门徒醒悟到耶稣复活了，他们就赶快回到耶路撒冷，这都在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20章19节说，那日就是7日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得胜了，但是门徒们甚至听到了好消息了，但是他们还是惧怕，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后来他们喜乐了。当然这个喜乐虽然没有人能夺去，这个喜乐很多时候会被其他的情绪破坏掉。耶稣复活以后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复活以后的耶稣再不给这个世界看到他的机会。圣经讲得很清楚，他的复活，耶稣的复活，在使徒行传10章40节讲，当彼得在哥林流家说的说，第三天神叫他复活了，显现出来，41节，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这是应用在使徒的身上，不过如果你有信心，每一个擘饼的聚会你都跟主同在，他跟你同吃同喝。好，我这句话已经重复7、8次了，可能还要再重复7、8次。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完成拯救的工作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升天了，耶稣已经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了，耶稣已经差遣圣灵到我们中间，大得能力， 耶稣在工作的时候也已经看见，我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我们已经看到教会开始执行出耶稣对彼得的应许，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得胜。但这个得胜，我再一次说，好像星期六一样，星期五是一个大 shock， 从星期四到星期五是一个很大的惊人的 shock。 他们所盼望的主被钉死了，埋葬了，他们在极其恐惧、害怕、失望、绝望当中，他们还是聚集在一起。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耶稣的门徒在星期五耶稣死了以后，星期天耶稣复活之前的星期六，他们有很大的喜悦和信心。我不知道，看起来好像一个都没有。在星期天早上妇女去坟墓高耶稣的时候，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会去高一个复活的人，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去高一个死掉的人。妇女们对耶稣有爱，可能比门徒还要多，但是妇女们对耶稣没有信，他们不是指望去迎接复活的基督，他们去高一个死人。当然他们去高一个死人，他们发现耶稣复活了就非常喜乐，很高兴，回去跟门徒讲，后来耶稣也显现给他们看，责备他们的不信和小信。那我们就再一次感谢主，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救恩，已经复活升天，在五旬节的时候又把圣灵浇灌下来，让教会成立，让宣教士到普天下各处去传扬福音，也到高雄设立教会，包括我们在内，我们很感谢主。可是如果你凭着你的眼见，不凭着信心，凭着你的感觉，不凭信心，也就是凭着你自己五官所经验到的，你自己心灵所盼望的，所想望的，而不是根据神的话的时候，真的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寿命没有更长，我们没有更有钱，我们没有更比别人漂亮，没有人能说基督徒所做的事都比世人更好。我们是神拣选的儿女，充满了盼望，但是这个盼望怎么没有显得很清楚呢？怎么上帝在掌管，经过了这几千年，跟上帝没掌管的日子差不多？如果我们就我们台湾的状况来讲，可能还差多了一点。教会很多时候是衰弱的，软弱的，我们看不到神的丰富恩典，或者说我们看得到，但是我们看得不大清楚。我觉得这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困难。我们有没有经验过神的大能？我们信不信神的独一？我们知不知道神大有权柄恩典的赐福给我们？我们知道，只要你还是一个基督徒，你就知道神真是伟大，独一，当受敬拜的。可是这是要凭着信心，凭着我们的感觉，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的话吧。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信心。眼见就包括所有的感觉。加拉太书第二章也有这样的话：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我们都是在肉身活着。是靠着什么而活呢？三顿饭，每天的三顿饭，我们不吃饭会饿死的，我们靠着饭在活，跟佛教徒不信主的人一样。我们靠着钱在活，一文逼死英雄汉，如果各位教会建堂钱不够的话，我们也活不下去，没有教堂。是这些工具，你的高血压药、胆固醇药，你的保险，你希望你的选举，你在这世上的一切能够越好越如意越好。我们不反对这些，只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这些生活的，我们不是靠这些活下去的，这些是我们的工具，不是我们依靠的对象。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不是靠着安眠药，不是靠着药物，不是靠着医生，不是靠着台湾的政府，不是靠着谁做总统，谁做市长。我们活着，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靠着神，靠着信心而活，靠着耶稣基督而活。为什么靠着他而活？因为他有能力，他有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但是我还是要回来，我们相信这个真实的事，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将来还要来接我。但在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已经成立，而且走遍大山川五岳，走遍各地见证他，我们仍然不能说上帝的作为非常的清楚，无可置疑。那我们是怎么样？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希腊文就是英文的那个谜那个字 enigma。 我们活在世上好像看一个不好的镜子，保罗那个时候的镜子大概多半是铜镜，不是水银镜，所以看得很不清楚。你站在一个模糊的铜镜前面照相，你看自己看不太清楚，哎，那有点像我，但是是不是我不清楚啊？耶稣是主，是不是是真的？但是再仔细看又不大清楚，好像在台湾妈祖是主，好像在海岸线的地上地方都是妈祖观音关公在做主，我们不大有看到基督做主的情形。即使在教会，即使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上帝的真实也叫人看得模糊不清。教会有的时候做出伤人的事比世界还强烈，神职人员所做的事常常比世上的人还愚蠢。基督徒犯的错误真是不少，来看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得模糊不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有爱心，是很好，有的时候我们是觉得哎呀，信主真是很好，成为主的儿女真是很好，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不觉得如此，模糊不清，好像猜谜一样。然后保罗说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到那时什么时候？通常我们会说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一切的冤枉委屈不懂的事都会变清楚。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清楚楚看到主的伟大，我们的蒙福，我们有无限的知识，知道主多么美好。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要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会清清楚楚知道他是独配得敬拜的，他在我们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不是我而已，我们不是基督徒而已，全世界不是今天而已，古往今来的每一天每个地方每件事情，主都有美好的旨意，只是我们今天看不到，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到了。这是那时的意思，将来。不过那时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当我们现在看不清楚主的爱、主的怜悯、主的美好的时候，不必要等到将来主再来。那时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那时就是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的时候。不要忘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当我们有爱的时候，事情就清清楚楚了，即使主还没有来，即使我们仍然疼痛，即使我们的家庭、社会、教会问题还很多，即使如此，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就全知道主一定是美好的，没有问题。有爱我们就不迷糊，有爱我们就欢喜快乐。但是让我们再回到星期六，耶稣已经死了，埋葬了，门徒和妇女都很绝望。圣经里没有记载星期六门徒们做了什么事，我们只有说妇女做的事，我刚刚念过的。我们知道他死了，他完成救赎之功，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不知道当时的妇女和门徒有没有人 依稀想到一句话，想到耶稣一再曾经说的话，人只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羞辱他，凌辱他，钉他十字架，第三天复活。我不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把他放在坟墓里，那些妇女还有所有的人，所有跟随耶稣的人，有没有一个人有一点芥菜种的信心星期天他会复活？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起来没有。所以虽然耶稣完成了那么好的美好的工作，我们活在星期六，我们想到这悲惨的事情，有一点含糊的想到，记得那人说他第三天会复活，看起来耶稣的话，那些抵挡他的犹太人还比较有信心，比门徒妇女都有信心，他们很怕耶稣复活了，他们觉得很可能复活了，很可能会复活，所以派兵丁去防守。门徒只有在害怕当中，妇女们只有在伤痛当中要去膏他。当然我们再一次说感谢主，他们碰到了复活的基督，复活的主。唉，那我们好倒霉哦，我们没有看到。可是你更有福哎，他们是看见才信，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让我们都做有福的人，都做有信心的人。我们活在星期六，耶稣已经死了，虽然他已经复活升天了，但还没有再来，所以对他一切所做的事情的意义，我们只有凭着信心去看，凭着信心去经历。不仅是旧约的人如此，新约的人如此，我们今天在五旬节之后的人也如此。旧约新约还有我们今天基本上是类似的，神都在全然的掌管，神都在用各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神都在让我们用各种方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正直全能的神，我们信靠他是有福，我们信靠他，我们就能得到他一切的应许和祝福。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一个问号，信耶稣得什么？各位你可以想想，信耶稣我们会得到什么？我们会得到生命，我们会得到永生，我们会得神儿子的名分，信耶稣我们会得到神的国，信耶稣我们会成为神国的一份子，我们会罪得赦免，我们会得到复活，我们会得到一切的祝福，我们会得到上帝所应许的一切话。如果你跟灵恩派弟兄讲，他更会说你有信心神的一切应许都会实现，是吗？叫我们很害怕的有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作者讲了那么多关于基督伟大的事情以后，就说谁谁谁谁谁谁，从旧约到新约，这些人是有信心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很多人都会说是信心伟人的篇章，我们也觉得是，感谢赞美主。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以诺因着信被带去，不至于见死。挪亚因着信既蒙神的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这些都是有信心的人，他们因着信做了很多的事。但是一个关键，这些信心的伟人有信心有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各位，这几乎不要问的问题，当我问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在亵渎上帝。神的应许有信心的人能不能得到？当然能得到嘛，得不到我还信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这些人就是那些有信心的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注意啊，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哎呀，我想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很受不了这句话。我想我们福音派的弟兄姐妹应该很熟悉这句话，只是字句不大熟悉，经验很熟悉，我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存着信心而死，人可能存着信心而死，没有得到应许还信吗？各位，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演悲剧的。事实上，这个世界从古到今，不管在小说、虚拟的世界里或现实的世界，不管在世界或教会，神的话都是真实的。我们跟非基督徒一起活在这个罪恶世界又被上帝管理的世界。当神应许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妨想一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要效法他的信心。亚伯拉罕蒙神应许，一定会给他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人，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一个是地，我会带你到一个地方，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神应许亚伯拉罕会得人，会得地。好，我们先说神应许他得地，就是巴勒斯坦那块地，亚伯拉罕得到没有？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就是斯蒂凡的正道里讲这句话，神应许说我把这个地方给你，亚伯拉罕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非常稀奇的圣灵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听到神的吩咐，我们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上帝应许要得为业的地方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或者你看圣经背景的书，你知不知道亚伯拉罕从哪里出来的？亚伯拉罕从米索波大米出来的，那是那个时候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两河流域的文明，肥鱼月关的文明，巴别塔也是在那里建的。亚伯拉罕他家在大河的那边拜假神，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他了，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强烈的呼召，而亚伯拉罕就信了。亚伯拉罕说，你离开你的家，离开你的本地父家，到我要你得为业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去了，亚伯拉罕就移民了，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然后移民到一个地方，而且不可以归于回流，就在那个地方。在创世纪里讲，亚伯拉罕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在希伯来书很简单的讲，创世纪也很简单的讲，那时亚摩利人住在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这句话太平淡了，你没有办法看到里面的惊天动地的地方。走了那么远的路来到一个地方，神会把这个地方给我，那这个地方会是什么地方？第一个应该是流奶与蜜的好地方，第二个这最重要的，这一块土地是无主之地，所以上帝能给他。他到了两件事，一个你今天也知道，各位，迦南地并不是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的土壤气候很大部分是沙漠型的，没有奶没有蜜，起码没有亚伯拉罕所离开的地方好。他来的时候，他看到这一块地应该是会失望的，另外有个理由叫他更失望，有一块地要给你，这个地不管什么样子一定是无主之地，可是有迦南人已经住在那里了。亚伯拉罕势力非常单薄，怎么可能克服这些困难，怎么可能把迦南人赶走消灭他们？所以神说，我会给你一块地，就在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去了以后，你看到他到处走来走去，他没有地。斯蒂凡讲的是很伤痛的一句话，神应许他得到这块地，到亚伯拉罕死的时候，神也没有让他有立足之地，连他的妻子撒拉死的时候，那个地都是被恶地主恶诈了，有点钱买了那块地，地没有得着。得着了人吗？哎呦， 也是很辛苦啊，一直没有得着，甚至想用以实玛利来帮台阶，帮耶和华下个台阶，神都不要。撒拉生的才算你的后裔，不，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亚伯兰的信心要很大，神说你的儿子，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今天我们在台湾看不太到天上的星，恐怕有一天连天上太阳都看不到了，因为我们污染太厉害了，不管是光污染或者空气的污染。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今年70了，小的时候60年前在院子里看天，还看到满天星斗。今天我们的小朋友看天一片乌云，一闪一闪小星星，小朋友根本不懂这什么意思，我没看过一闪一闪小星星啊。可是你在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你如果看不到，你到天文馆它会有模拟的，满天星斗，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样 无数。亚伯拉罕相信了，可是他到死天上只有一颗孤星泪以撒。他死的时候看到以撒妻子所生的双胞胎，加起来也不过是两个，以扫后来还不算。他从远处望见神给他的话，他相信这个地方是神给我的，他没有离开。亚伯拉罕能够离开父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莫大的信心。到了那个陌生的地方，看到那个地方的水土并不好，而且有坏蛋在那里占据着，他要得到这块地太不可能了，但他还是留下来。在这个地方神没有给他寸土之地，连立足之地，埋葬死人都没有给他。儿子呢，孤星泪，天上就那一颗以撒，海边的沙只有一粒，没有得到应许。然后有一个跟刚才我们读的类似的，却从远处望见，跟我们刚刚讲的什么相似，对着镜子观看，远远的看到那是流奶与蜜之地，那是上帝的国度，那是我子孙会发达的时候。亚伯拉罕远远的看到，但是了不起的地方，不管是他或者我们每个人，你还信耶稣的话，你真是有福啊。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要有那样的信心。我们看得不清楚，我们活在星期六，耶稣所有行的神迹奇事都随着他钉十字架灰飞烟灭，耶稣所有复活完成主工作的应许，我们都因为太多的悲哀和伤痛，我们不信了。但是也许神的话在某些弟兄姐妹，我希望是每个弟兄姐妹心里，虽然像一粒芥菜种一样很小，但是能让我们度过，能让我们度过这个可怕的年岁和岁数。在这里面，而且我们一点都不可怜，我们知道主丰富的预备，我们远处望见欢喜迎接。我得过忧郁症，我知道忧郁症的特点，有一个就是对未来不欢喜迎接。生命记也有讲这句话，当我们忧愁害怕的时候，会忧愁害怕到白天巴不得是晚上，天亮了觉得很害怕，今天一天要碰到的困难有多少，晚上又说巴不得到白天才好，晚上太黑了，不知道明天太阳会不会起来。白天希望晚上来，晚上希望白天来，不能面对现实。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现在没有忧郁症了，感谢主，但是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信心。你对每一天，你对每一年，你对你未来的将来的每一天， 你是欢喜迎接的。早上醒来，你是欢喜迎接这一天，你期待在这一天经历到上帝奇妙的恩典。就是我们对未来是喜悦的，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世人没有，他们不信主，他们没有，我们有。我们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羡慕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没有得到应许，但是我们信他，我们信他的话一定会实现。亚伯拉罕很多事迹非常棒，而我们忽略了。我们最记得的是他献以撒，那是很棒，他为了主可以献上儿子，可以离开他的家乡。还有一个很棒的，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也把他效法过来，就是他到了迦南地以后，再困难，再跟上帝的应许不一样，他也绝不回去。即使是他的儿子要娶一个媳妇，仆人问，如果那女子不肯来，我会带你儿子回去，他说不可以。各位基督徒，我们不要效法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我们要效法在应许之地做客的亚伯拉罕。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我犯了什么错误，不管我多得意多好，或多悲伤多失落，我绝不回到那不认识主的时代。这个主我还要信到底。不管他看起来是多么没有信用，但是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羡慕神为我们预备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这个我们昨天有解释，神给我们家乡在天上的，当然你可以讲是天堂，不过你也可以讲神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家乡就是教会。以弗所书第二章也是这样讲，我们不再做客旅了，我们有一个家，有一个国，这边还讲我们有一座城。这些人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哎，但是到了33节，好像他又得到了。信心的伟人，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这个作者很糊涂，哎，前面才讲到没有得到所应许的，现在又讲他们得了应许。还有嘞，39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两个地方讲没有得到，一个地方讲得到了。各位，请问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到上帝所应许的永生、儿子的名分、罪得赦免这一切的祝福，我们得到没有？我可不可以这样回答，我们得到了，也还没得到。我们得到的是模糊不清，但是没有清楚的得到，但是也不是没有得到，我们有经历过神大能在我们身上的日子。这个时候也就是历世历代基督徒通通都会经验到的事实，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知道他的话可靠，我知道他是信实的。可是我活在礼拜六，究竟他还在坟墓里。这时候你需要更大的信心，你需要有信心胜过眼见、环境和你的感觉。愿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耶稣已经复活的日子里。虽然我们很多时候还感觉万物没有都服他，我们虽然还常常感觉我们活得很没有力量，我们相信希伯来书11章40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更美的是什么？可能也就是更美的应许。希伯来书喜欢用更美这个字，更美的约、 更美的祭物，更美的应许，其实就是会实现的，不只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实现，现在已经实现了。你的小信，人的小信没有拦阻耶稣的复活，人的信或不信不能拦阻上帝所做的一切工作的实现。我们的不信只是让我们自己难过而已，求主帮助我们，圣灵让我们确知神的话是可靠的。虽然昨天他被钉死了，死得那么惨，我们一切的盼望都没有了，但是 wait a minute， 彼得你记不记得他说他第三天会复活？哦，是哦，也许那就激励他们一下，不知道激励了多久。即使那个复活的消息，我看到主了，他复活了，显给基法看了，我看到了，我会又忘记。我们大概每个基督徒多少都是这样。说我们信不信？当然信。说我们信不信？当然有动摇的时候。那怎么办？对着镜子模糊不清，求主把他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看到教会里的败坏，社会上的败坏，别人的败坏，我们自己的败坏，都栩栩如生，都是真实。但是有更真实的是，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在基督耶稣身上实现，在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身上实现。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作王同受苦同有盼望。即使是星期六，我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起码他还没有复活。我们知道他在哪里，我们知道他在至大者的右边，天天为我们祈求，为我们预备地方。虽然这些对我们可能很遥远，对那有信心的人，那是真实可信的。弟兄姐妹，祝福你，为你感恩，你我都在这条路上，你我都有这样的信仰，你我都蒙圣灵的拣选，你我都有圣灵的充满，使我们很确定的知道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一定实现。对我们是软弱的，很多时候看环境没有那么好，就像基勒一样，说他有吗？又常常觉得没有。说他没有呢，又突然来了一个见证，让我觉得哦，很真的。我们就在这种模糊当中，越模糊越依靠上帝，主是信实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恩待你的教会，你是恩待你教会的，求你恩待你的百姓，你是恩待的，求你对我们有更多的容忍和圣灵的工作和修剪，使我们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